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我们今天读圣经，很少意识到圣经不是一本书，而是由40多位作家分别写成的一套书。写圣经的作者们，最早的生活在我国大禹治水的时代，最晚的生活在东汉年间，期间跨越了2000多年，而且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是在写圣经，他们不知道他们的书会跟别人的书编在一起，成为10000人阅读的神的话语。但是当这些书被编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竟然发现并没有半点违和感，完全变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因为他们背后有一个共同的总编辑，圣灵。圣灵的工作的一个重要证据，就是所有这些书都围绕着同一个中心线索，有一个共同的高潮，那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和完工。就像著名传教士威廉·埃文斯说的，如果你要用剪子剪开一本圣经，无论怎么剪，圣经都会流出血来。埃文斯指的是耶稣的宝血，因为神写圣经的目的就是为了告诉我们他的救赎计划，就是为了告诉我们他如何爱我们，怎样拯救我们。而神第一次宣告他的救赎计划，就在创世纪的3章里，就在人类刚刚起步的时候，就在邪恶刚刚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其实神对一切早有预备，他不是看到魔鬼欺骗了夏娃，这才开始想，这问题可怎么解决？这问题可怎么解决呢？神不受时间的限制，他完全知道发生的一切，现在的和未来的，他都知道。他也对一切都预先做了准备。所以在启示录13章中，把耶稣称为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宰杀的羔羊。在创世纪3章中，神不只是宣告福音，神还告诉撒旦、亚当和夏娃，他们的堕落意味着什么，有哪些后果。经上记着，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诅咒，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堕落的第一个后果就是撒旦被驱逐，他的天使的身份和随之而来的权柄被收回。还记得吗？我们说过，在创世纪3章的开头，撒旦是所有造物中最聪慧的，而在这里神把撒旦变成了所有造物中最受诅咒的。这两句话在希伯来原文中只有一字之差，撒旦从长着3对翅膀在神的宝座前飞翔的天使，真的变成了在地上爬的大蛇。启示录12章说，于是那大蛇被摔了下来，他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人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天使也跟他一同被摔在地上。神接着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这就是堕落之后的第二个后果，冲突。我们也可以把这段经文看作是神正式向魔鬼宣战。这战争不但是在神与魔鬼之间，也在人与魔鬼之间。注意，神不是战争的发起者，人也不是战争的发起者，魔鬼才是战争的发起者和挑衅者。毫无疑问，魔鬼是人类的敌人。耶稣说，魔鬼从起初就是个杀人凶手。又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但是，他不是一个靠武力征战的敌人，他是一个狡猾的杀人凶手，一个狡猾的盗贼。他偷窃、杀害、毁坏，都是用谎言。他欺骗人类，用罪辖制人类，然后利用人去帮他偷窃、杀害和毁坏。 挑起人与人之间的争端。神说，这场战争会世世代代持续下去，发生在女人的后代和魔鬼的后代之间。女人的后代好理解，但魔鬼的后代是指什么呢？耶稣在斥责法利赛人的时候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耶稣说法利赛人就是魔鬼的后代，耶稣并不是针对这些人说的，耶稣针对的是他们的信仰，他们把律法当作偶像的宗教，他们自以为的人生哲学，和他们不肯接受神的恩典的自负。律法主义者不管嘴上怎么说，都不会真正接受耶稣的宝血所带来的公义，而这公义恰恰是神给人类最大的恩典，这恩典必须白白的领受，绝不能靠自己的行为去交换。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个简单的测试可以让你知道你学到的是不是真正的福音，那就是你是不是认为你比别人更配得神的恩典，或者你比自己之前更配得神的恩典。最近有一位姐妹问我，在过去两年里，她把自己奉献给了神，全职服侍神，但是她的家庭就是在这两年里出了很多的问题，她完全不能理解神为什么在她奉献自己的时候不去祝福她，反而让她陷入这么多困难。事实上，神是不是祝福他，跟他是不是服侍神完全没有关系。而如果他觉得服侍让他有一种优越感，觉得神理所当然应该给他更多的祝福，也许神就是在告诉他，你信错了。神赐给任何人的恩典都是白白给的，都是没有附加条件的，都是不能交换的。神不会因为你做世俗的工作而少爱你一分，也不会因为你选择全职服侍他而多爱你一点。接受耶稣的救恩，首先要承认的就是自己完全没有资格去跟他交换。这个世界的冲突本质上就是在神的恩典与自以为义之间的冲突，就是耶稣的真理与魔鬼的谎言之间的冲突。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告诉你，在这场征战中，我们是少数，敌人是多数。如果在你的家庭中、你的职场中、甚至你的教会中，有人不理解你，有人反对你，给你各种阻力，没什么好惊讶的。约翰一书写道，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而整个世界是伏在那恶者手下的。是的，不信的人比信的人多，自以为义的人比信靠神的人多，信得不正确的比信得正确的人多。但是你可以放心，神在你这边，真理在你这边，胜利在你这边。正如耶稣告诉门徒们的，在世上你们有患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世界。虽然你看不见，属灵的征战却无比真实，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就好像你看不到声波，但是我说的话仍然能被你听见一样。如果你不明白属灵的征战，你可能就会生你老公的气，生你朋友的气，生你家人的气。而事实上，这中间作恶的无非是魔鬼的谎言。魔鬼的谎言无处不在，小到家里鸡毛蒜皮的小争吵，大到二战中希特勒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背后作恶的都是魔鬼。我们说过，撒旦就是反对者的意思，他没有什么自己的创意，他就是要反对神的计划。而神的计划也包括让你每天开开心心喜乐的生活。所以别中了撒旦的奸计，要时刻警醒，识破撒旦的诡计。就像保罗所说的，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接下来神说，女人的后代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 这是堕落的第三个后果，也是神第一次向世界宣告福音。在教会传统中，这节经文被称作 Proto-Evangelium， 这是拉丁文， Proto 是首次， Evangelium 就是福音。很遗憾，对这么重要的一句经文，中文的翻译却差强人意。中文翻译中，女人的后代原文写的是女人的种子，而伤这个词对应的原文是打碎打破的意思，更确切的翻译应该是女人的种子要打碎你的头，你要打碎她的脚跟。这就是神所宣告的福音。犹太人虽然不接受福音，但是他们也知道这是神在宣告撒旦失败的结局，而打败撒旦的不是很多人，就是一个男人。因为经文中使用了指代男性的单数代词他，神说你要打碎他的脚跟，而他要打碎你的头。犹太人认为这个打碎撒旦的头的人是弥赛亚，弥赛亚翻译成古希腊语就是基督。对犹太人来说，弥赛亚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物。有些先知预言弥赛亚是神亲自来到人间，除去世界上的一切邪恶，把人从亚当和夏娃造成的罪恶中解放出来，恢复伊甸园中的快乐生活。而另一些先知预言未来会有一个大卫的子孙做以色列的王，征服世界，把以色列人从罪恶和苦难中解救出来。但是没有人知道这大卫的子孙是谁，什么时候会来。这个人当然就是耶稣，因为神说他是女人的种子。说到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全世界所有的文化都是讲男人播种、女人孕育，这是一种全球通用的比喻。但是神在这里却特别强调他是女人的种子，这是因为耶稣是通过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的，是神亲自赐给玛利亚的一粒种子，没有男人帮上任何忙。神说女人的种子会打碎撒旦的头，而撒旦会打碎他的脚跟，这指的是十字架。被打碎脚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是并不致命。有人说耶稣确实在十字架上死了呀，没错，不过你再等两天看看，耶稣死的时候整个地狱都在欢庆，但他们只庆祝了两天，因为在第三天耶稣复活了，从坟墓中走了出来。可是撒旦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耶稣会打碎撒旦的头，那可是致命的一击。有人说但是我没有看到魔鬼死掉呀，他到今天不是还在世界上害人吗？是的，启示录告诉我们耶稣再来的时候才会把撒旦摔在地上，永远打进地狱中去。但是撒旦失败的结局是在十字架上奠定的，十字架的完工是属灵征战中决定胜负的一仗。要理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为什么对撒旦是决定性的打击，我们得了解牺牲的本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希望能生活在神给亚当和夏娃创造的那个完美的世界里，我们都向往生活在平安、公义和爱里。但是因为我们自以为意，我们经常去破坏神所创造的美好世界，这就是撒旦的欺骗带到这个世界里来的邪恶。邪恶既伤害人类也破坏这个世界。首先，邪恶的行为会直接伤害到一些人，但同时邪恶的行为也会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坏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对邪恶的施者和受者甚至旁观者都产生长久的影响。就像我们在世界上乱扔垃圾或者随意排放二氧化碳，破坏着地球的大环境一样。很多人在世界上遭遇邪恶就会质问，神既然是美善的，为什么不把这个世界的邪恶完全除去呢？很多人甚至因为这个原因选择不相信神。但是其实 他们眼中看到的邪恶也包含他们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犯，都会听信魔鬼的谎言，都会被情绪左右，我们都在添加这个世界的邪恶，而且我们停不下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才是这个世界邪恶的根源。所以如果神要除去世界上的邪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除去我们。这就是魔鬼的诡计，把神最厌恶的邪恶和最爱的我们绑在一起。你要去掉邪恶，就要去掉人，你要爱人，就要接受邪恶。魔鬼用这个方法去挑战神的公义，他觉得这样就可以战胜神。所以战胜魔鬼的关键就是找到一个方法，既能去除邪恶，又能拯救我们，让我们成为没有邪恶的人。去除我们身上的邪恶的过程，在希伯来文中叫做 kippur。 有一些朋友可能听说过犹太人的节日 Yom Kippur， 这是犹太人一年中最重要的一天。 Kippur 就是 kippur 的名词。今年的 Yom Kippur 刚刚过去，就是9月15日。中文把 Yom Kippur 翻译成赎罪日，因为我们以为 Kippur 是赎罪的意思。这是一个误导性特别强的翻译，因为 Kippur 的意思根本就不是让我们认罪赎罪，而是由神除去我们身上的罪。在英文中， Kippur 被翻译成 Atonement， 这是一个专门为翻译圣经造出来的词，它由三部分组成， at, one, ment。 at 是在的意思， one 就是英文的一， ment 代表名词，凑在一起就是与神再次合一的意思。因为神厌恶邪恶，厌恶罪，只有去除了我们身上的邪恶和罪，我们才能与神再次合一，恢复亚当夏娃最初与神朝夕相处的关系，恢复永生。这个翻译告诉了我们 Kippur 的结果，但还是不能完美的解释 Kippur 的本意。研究希伯来文的专家们认为，英文中与 Kippur 最接近的词是 cover。 我听过的对 Kippur 最好的解释是语言学家蒂姆麦凯讲的一个吃西餐的故事，我对这个故事做了一些修改，加上了基督信仰的特色。我们知道西餐不像我们中餐，上一大桌子菜，大家一起吃，最后那个请客的人付钱。吃西餐的时候，各点各的菜，各吃各的，最后每个人付自己的钱。我要讲的故事，就是你跟耶稣一起去吃西餐，你点了很多很贵的菜，吃完之后，你突然发现自己没带手机，微信支付、支付宝什么的都用不了。于是你跟耶稣说，真抱歉，我突然发现我没带手机，付不了钱。耶稣说，没关系，我还是一样爱你，我对你的爱永远不变。耶稣马上原谅了你的失误。耶稣这时候有没有权利说，你这已经是第372次跟我吃饭没带钱了，特别是我知道你还会再来这么几百次，我觉得你真的很差劲儿，我不愿意再跟你做朋友了。他当然有这个权利，但是他没有，他说，我对你的爱永远不变。不过耶稣光说他爱你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这时候魔鬼穿着服务员的制服，拿着账单来了。他把你的那份账单递到你的手里说，吃了饭总得付钱呢。好在耶稣从魔鬼的手中接过了账单，他对魔鬼说 Kippur。 如果耶稣说英文，他就会说 I'll cover him。 如果耶稣说中文，他就会说我来。所以 Kippur 最恰当的翻译不是赎罪，而是我来。当你做了伤害别人的事，需要付上代价的时候，耶稣说我来。当你掉进陷阱，需要有人拉你一把的时候，耶稣伸出手来说我来。当你做了错误的决定，自己无力挽回的时候，耶稣说我来。你不用担心，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要你需要帮助，耶稣都会说我来。这就是神教摩西和利未人牺牲献祭的本意。当人做了错事的时候，当人有所亏欠的时候，神说我来。人都有点自以为意，所以我们很难理解 Kippur， 很难理解我来。提起犹太人宰杀羔羊做牺牲，我们都自然而然地想到他们有一个很容易发怒的神。这个神看到他们犯了罪，非常生气，要杀死他们。他们只好把自己家里最好的羊拿来宰杀，好替代他们。神看到死了的羊作为贡品烧成了灰，这才饶恕了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脑子里是不是在想，我也是这么理解的呀，我的牧师确实是这么教我的呀，难道这错了吗？其实我之前理解的也跟这差不多，直到我开始读一些犹太拉比对利未记的注释，这才明白，事实上犹太人理解的牺牲跟这恰恰相反。原来祭祀的羊在以色列人眼中并不是属于自己的，从一开始就是属于神的。利未记27章说，唯独牲畜的头一胎，无论是牛或是羊，都是属于耶和华的。既然头一胎是属于耶和华的，人就不能再把它分别为圣，因为这本是耶和华的。原来牺牲不是人拿自己家的牛羊来顶罪，牺牲是神用他的牛羊来替人付账。神教以色列人牺牲的仪式有两个目的，首先神希望以色列人明白他们的罪影响很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过一只羊被宰杀的过程，对一般人来说，羊闭着眼悲鸣的场面一辈子都忘不了。神告诉以色列人，你看到了吗？是你的罪杀死了这么无辜的羔羊。神的第二个目的是让以色列人看到他的恩典。就像是跟耶稣吃西餐没带钱一样，耶稣可以不管你，可以不替你付账，但是他欣然地说我来。神要告诉你，虽然你一直在过犯，虽然你以后还少不了要有过犯，我完全可以不管你，让你去死，让你下地狱，但是我愿意说我来，我愿意为了你杀死我的羊。我们以为每一次祭祀以色列人都在经历神的愤怒，但实际上每一次祭祀以色列人都在经历神的爱和恩典。神希望这些经历可以让以色列人改变自以为意的态度，重新依靠耶和华，回到亚当和夏娃吃禁果之前的纯真的状态。可惜有人的地方就有罪恶，就能伸进魔鬼的爪牙。以色列的祭司们变得非常腐败，他们一方面用一重重人为添加的律法来恐吓以色列百姓，告诉他们不做牺牲就会失去神的爱，甚至被神惩罚；一方面在圣殿里坐地起价，用市价25倍以上的价格把祭祀的牛羊卖给以色列人。犹太人每一次去圣殿祭祀都要被剥层皮，哪还能感受到神的爱和恩典呢？因此神说，我厌恶你们的献祭，又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所以要战胜魔鬼，就必须有一个完美的人做完美的牺牲，这才是神最终的计划，这才是我们今天说的福音。在人失败的地方，耶稣说我来。他把我们在神创造的美好世界上添加邪恶所欠神的债，通过一次赎罪祭全部还清了，还绰绰有余。不但如此，他的宝血还有洁净的作用，洗净我们的邪恶在世界上造成的长期影响。就像是终于有人把人类扔下的精神垃圾，把人类堕落的思想所排出的让人灵魂窒息的二氧化碳清除干净，让我们的世界重新圣洁，可以在这里与神恢复和谐的关系。而且 这还不算完，耶稣不但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牺牲，他还从死里复活。所以他不只是牺牲，他是战胜了死亡的牺牲。这意味着他就像生命树，任何人只要信他，就可以从他那里得到神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进入永生。因为耶稣是那个完美的牺牲，希伯来书说，唯有基督献上了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来。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不再献祭，也不再牺牲，不过耶稣也留给了我们新的仪式，就是领受圣餐。我们掰开他的身体，喝下他的宝血，让我们身体得医治，灵魂得洁净。每一次领圣餐，我们都能想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都能想起神对我们的爱和神白白给我们的恩典，提醒我们要放下自以为意，只有回转向神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同时圣餐也把我们连接到耶稣，连接到生命的源泉。那让耶稣复活的能力，也让我们可以应对邪恶的世界的挑战，把我们的心意更新，变成在爱、平安和喜乐中生活的新造的人。从此我们不再怕魔鬼的定罪和谎言，魔鬼对我们再也没有权柄了。所以保罗说，罪必不能辖制你们，因为你们不是在律法之下，而是在恩典之下。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与耶稣连接的肢体，都可以有耶稣的能力，有耶稣洁净这个世界的果效。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把神在我们生命中赐予的恩典变成力量，驱赶魔鬼，让我们的空间恢复圣洁。如果我们活出新造的人生，活出神对我们的呼召和命定，我们不但可以在我们的生活空间里战胜魔鬼，我们还可以赢得更多的人信靠耶稣，通过人影响人，最终赢得整个世界。是的，撒旦还没有死，征战还没有结束，我们还要警醒，但是决战已经完成，胜利已经属于了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神已经宣告他会战胜魔鬼，而他战胜魔鬼的武器就是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你领受越多，神就给你越多，你就越能为神更多地赢回这世界。所以张开手臂迎接神的恩典吧，把自己完全沉浸在神的爱里面，在他的恩典里活出平安、喜乐、健康、富足的生命。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